大家在欧洲只能在祷告中纪念你们。那今天我要从约珥书阿摩斯书来看神的爱，请看约珥书第二章21-32节。约珥书第二章21-32节。找到了，请你们读好吗？
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锡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有盈溢。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
好，那在先知约珥的时代啊，南国呢，它有严重的这个旱灾跟蝗虫的灾害。那先知约珥就是向百姓指出，正是因为这些百姓他们的属灵生活出了问题，就是他们跟神的关系有问题。这个就是灾难的主因，所以先知约珥劝导他们一定要悔改，求告主的名，这样才能得着赦免跟祝福。所以你会发现，神爱他的百姓，他的爱呢，没有因为这些百姓的悖逆不顺服而改变。可是神会允许天然灾害临到他们，或者是敌国的入侵来审判他的百姓。只要神的百姓呢真实的悔改，而且一心归向神，神就会大大的祝福。不但会把蝗虫、男子、马蚱、茧虫，这是蝗虫成长的不同阶段的一些名称，蝗虫、男子、马蚱，有的是另一种蝗虫、茧虫，他们所吃掉的这些呢，神说他要补还给他的百姓，而且是加倍的补还给他们使这些百姓可以多吃而得饱足他们知道神重新祝福他们，就不能不赞美行奇妙大事的神。所以神的百姓，他如果经历神的爱，他知道神的爱让他永远不致羞愧。可是我们刚刚读的这段话呢其实更完全的应验是在新约的时代，就是我们现在新约的时代，一个人如果真实的悔改，认罪悔改，而且求告主耶稣的名字，就必得救。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升天，他坐在父宝座的右边，他就从天父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就把圣灵浇灌下来。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正是引用了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约珥书第二章28-32节的经文，他引用约珥书的话来说明他们被圣灵充满的经历。所以圣灵他会浇灌凡有血气的人，圣灵要影响人更靠近主，但是只有那些重生得救、有接待耶稣在心中的人，才会有圣灵内住在这个人的心中。而圣灵来，圣灵充满，就是要把耶稣基督的同在 那么真实的带给人。而且耶稣基督是借着圣灵住在人里面，而且他借着圣灵的浇灌，他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的向人显现，借着圣灵在里面向人显现，也借着圣灵住在他的百姓中间。所以圣灵充满是神的应许，也是神的命令。我们要每一天追求圣灵充满，每一次聚会追求圣灵充满，天天要遵守主的命令，这样你会经常发现主那么真实与我们同在，主爱我们，所以他借着圣灵那样靠近我们，将他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那我们越领受圣灵的浇灌，我们的心就越来越柔软，更能够感受到神的爱，领受神的恩言，爱的恩言。而且神的爱就是要刚强我们，神爱的大能充满我们，就是要建造我们，使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可以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像耶稣。那约珥书二章二十三节提到说，锡安的民哪，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所以先知约珥他一方面就是预言神要赐下恩雨来祝福以色列百姓，使他们享受物质上的丰盛。那可是另一方面，我已经提过，他是在预言教会的时代，神要降下圣灵的秋雨跟春雨。那秋雨降下来是要使土地软和柔软，可以预备好播种。所以圣灵的秋雨是要柔软我们的心土，使人可以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在他心中的道，存温柔的心来顺服神的话。而春雨降下来是要使那个谷粒饱满成熟，可以预备收割。所以圣灵的春雨降下来是要使我们的生命丰盛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可以预备好迎接主再来。所以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他爱的作为，他就是渴望做那个内在真实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我在讲圣灵工作的总目标，就是要使我们酷似耶稣，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永远与神同住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那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神儿女呢，有的人他们会被神的爱感动，他们就说出造就、安慰、劝勉人的好话。所谓的说预言，就是说一些造就、安慰、劝勉人的好话。有一些老年人，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会做异梦，神借着梦异梦把一些当受的教训印在人的心上，或是提醒人一些事，启示人一些事情。有的少年人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会在灵里头看见异象。所谓的异象，有的是一种在脑海里面好像你会看见一个 picture， 是一个图画式的异象，或者人他们是睁着眼睛看见开放的异象，就好像在看电影一样。也有的人他们会在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他们魂游向外，所以他们很容易看见天堂或是地狱的一些情形。可是我们一定要小心，因为异象、异梦这类的东西会有仇敌的仿冒或属肉体的掺杂，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追求异象或异梦。我们追求永远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要单单追求神自己，然后我们要留意神的话，遵行神的话。那神为什么把他的灵浇灌他的仆人和使女呢？一方面当然是要改变他们的生命，使他们像耶稣。可是另一方面，神盼望他们可以在圣灵的恩膏里头工作侍奉，行走在圣灵里，做神要他们做的事。我们一定要经常被圣灵充满，领受圣灵的恩膏，而且要很小心，绝对不要偏离神的旨意。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想做什么就做的，可是我们是不行的。我们绝不能偏离神的旨意，否则我们会失去圣灵的恩膏。那个意思就是你会失去服事的执照，而且使圣灵担忧。凯瑟琳库尔曼，她是美国一位很有名的神医布道家。他14岁的时候，他参加一场巡礼会的聚会。当时呢，他在唱一首诗歌，在聚会当中唱一首诗歌。而且当了那场聚会，他也听到一些神的话。 然后他就剧烈当中，他忽然觉得自己身上有变化，还是在那里颤抖。这是他第一次经历圣灵，而当他经历圣灵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是世界上最卑鄙、最不配的人，因为有圣灵的光照。他说他当时发抖到全身发抖，所以手上的诗歌都快拿不住了。后来呢，这个神的大能让他整个人瘫坐在教会的木椅上，然后他就在那里一直哭泣。他从教会走回家的时候，他觉得一路上所有的事都变得更美好，他非常开心，一路蹦蹦跳跳的回去。信主后隔没几年，他就领受到自己要进入全职的服事，有一个全时间的呼召。当时他心里想，如果有任何一个人告诉我，作为一个女人没有权利讲道的话，那也完全不影响我，因为我清楚知道自己领受了全职的呼召，就像当时我回转归向神一样的清楚。从那以后开始，这个 Catherine Kuhlman 就一直持续的全心渴慕神，更多的渴慕神。他说呢，这种感觉就好像我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在呼求要更多的有神。他说我知道肚子饿是什么感受，但是灵性上那种对神的饥渴实在是远超过我曾经感受过的饥饿感。他还没有在圣灵里很丰富的遇见神，他只是有过圣灵一次经历而已。后来呢，他在婚姻上他违背了神的旨意，他嫁给了一个为他而抛弃自己家庭的传道人，他实在是偏离神的旨意，所以他就失去服事，灵里呢落入更加枯干的光景，他根本没有办法完成神给他的托付。1944年的某一天，他知道他需要顺服神给他的呼召，他必须离开他自己的丈夫，他心里头非常挣扎，因为他很爱他的先生，可是他知道这真的不是主的旨意。后来他大声跟主讲，他说，亲爱的耶稣，我全然降服于你，我把我的全所有都交给你，求你悦纳我的身体，我的心，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全然交在你的双手里。好，他真的是明白什么叫做要向自己死掉。当他真实的愿意向自己完全死掉的时候，神就临到他，圣灵也临到了他。他第一次明白什么叫做圣灵大能运行在他的身上。圣灵的大能运行在他的身上，神赐给他布道的恩赐、医病的恩赐、知识的言语等等。所以借着他的服事，在聚会里有许多人得着医治，有许多人重生得救，有许多人灵性得着造就。有一对认识 Catherine Kuhlman 的夫妇这样讲，他说好几次这个圣灵临到 Catherine 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而且呢，对于自己做过什么也没有什么印象，真的一点也记不得，他也不知道自己当时到底说了什么。可是如果圣灵没有临到他，他就跟一般正常人没有两样。有的时候有人可能在 Pittsburgh 的街道上看见他，就叫住他说，库尔曼小姐，请你为我祷告。他是这样回答的，他说，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圣灵的恩膏有时候在我身上，可是有的时候并没有。他意思说，如果圣灵恩膏没有在我身上，我为你祷告你也不见得会得医治。所以他需要明白到底圣灵的想法是什么，有没有圣灵的感动。他有的时候呢，他的灵完全专注在神身上，可是刚好他走在街上，他就随便跟一个人挥手打招呼说 Hello， 他说那个人下一秒就被圣灵大能击倒在地上了，因为当时圣灵的恩膏正在他身上。所以 Catherine 他看见这个圣灵的充满真的能够带出恩膏来，所以他就意识到他一定要继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他这样讲，他说好几年前我也经历过圣灵的洗，每一次的神迹特会要能够有果效，圣灵的膏油那种新鲜的浇灌是绝对少不了的。他说当我起身奉耶稣基督的名服事的时候， 我会感受到圣灵的恩膏从我的头顶一直流到脚底。就是因为他很留意身上经常要有神的同在，有圣灵的恩膏，所以不管他去到哪里，他所到的地方就带出了神迹奇事。虽然是这样，可是他里面他仍然渴望更多领受圣灵的恩膏。他最希望的就是这个圣灵的喜可以完全淹没他自己，也就是我们这个人要常常消失在这个圣灵的海洋里头，这样他才有可能继续不断的行在这个圣灵的恩膏里。所以我们也一样，我们一定要继续不断的追求，不要松懈，学习如何管理好神放在我们身上的恩膏。每一次聚会前， Catherine 她总是会在那里等候神，直到她感受到圣灵的恩膏，然后她才站上讲台讲道。每次圣灵临到她的时候，她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她好像不再是她自己，圣灵可以完全的掌管她。她这样讲，她说，我与地上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完全抽离，就好像圣灵掌管了我的身体，也仿佛呢，我从自己的身体被提了出来，好像往上提到某一个地方，然后我向下看着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我看见我自己，也听到我自己说出癌症正在得医治，而感到惊讶不已。他说，我就像一个旁观者，与其他人一起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事，而且感到很奇妙。他说，我对此我实在兴奋不已，每次走上台就会有股恩膏临到我身上，这个实在很难形容。他说，因为这些事情都是超自然的，一般人很难用理智来明白，就是会有一股恩膏临到我，圣灵在当下就完全掌管我。有一个人，他曾经在 Catherine Kuhlman 的聚会的时候，他就去站在布幕的后面，而他所站的位置正好是 Catherine 不会注意的地方。那时候聚会还没有开始，所以他就看见 Catherine 独自一个人在布幕后面祷告。他就看见他的祷告是那样子迫切的承认他自己需要圣灵，所以这个人的生命就完全被改变了，他被完全破碎，里面也开始渴望得着 Catherine 所得着的。所以这个 Catherine Kuhlman 他对于圣灵的敞开跟柔软的程度，反而使那个人他自己在一旁观看感到不好意思。这个 Catherine 站上讲台以后，他对于这个圣灵的同在跟大能充满了信心，所以他的信心是单单来自于他清楚知道神的同在，也清楚知道神对他的百姓的心意。所以当一个人如果感受到神对其他人的心意的时候，这个人心中会立刻充满了勇气。 Catherine Kuhlman 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从他学习的就是那种对圣灵保持敞开跟柔软的态度。圣灵是有位格的神，圣灵是三位体神中的一位，所以圣灵他有他自己的意志，他有他自己的思想，他有他自己的感觉。所以我们要留意重视圣灵的想法、圣灵的感觉、圣灵的意愿，这样我们才是接待圣灵这位最好的朋友住在我们里面。而且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身上当然有圣灵的能力，使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绝对不要因为看重这个圣灵能力的彰显而忽略追求全然成圣。圣灵是圣洁的灵，我们不能忽略追求全然成圣，因为神那个圣洁的同在是要从我们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命去彰显出来的。在这个 Catherine Kuhlman 信耶稣之后几个月，他这样子讲，他说，我发现到我们的圣洁在于耶稣，谁最多拥有耶稣， 谁就最多拥有从神而来的圣洁。他说，当我们讲到经历圣洁或是成圣，其实呢，就是在寻求耶稣。若是讲到被圣灵充满的美好经历，仍然是在指着要更多拥有耶稣。就算你已经被圣灵充满了，千万记得，圣灵也是不断地在放大耶稣、尊荣耶稣。一个人只要最多拥有耶稣，他就可算是最为圣洁的了。我们不是要努力拥有更多信心，也不是要多么努力去拥有更多的经历，而是单单的定睛仰望耶稣，更多的领受主耶稣自己。主耶稣自己就是你在寻求的答案。这个 Catherine Kuhlman 他因为像圣灵这样的敞开柔软，也使他越来越有主那种柔和谦卑的样式，而且主的怜悯也更多成为他的怜悯，主的心意可以透过他反映出来。他很爱教会，他对神对人都有一份真挚的爱，而且对于圣灵的爱和对于圣灵恩膏的看重，使他更热切的要追求主、得着主，常常领受圣灵的洗礼。他这样形容圣灵的洗礼，他说，我全身上下每个细胞都相信必要经历圣灵的洗。神虽然时刻与你同在，但你必须亲身经历神自己。就是因为他对圣灵的渴慕跟尊重，神才能够放心的让他运行在那个属天的领域里。神常常会显明他的自己在聚会当中，连带着就带出许多的神迹奇事跟突破。 Catherine Kuhlman 他实际的营造出在地若天的那种氛围，而带出大能。同样，我们也有这样的特权跟责任，我们需要在这个地上带下神的国度。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常常有圣灵的充满，有神的同在，有神的恩膏，这样子我们不管被摆在哪里，我们可以翻转整个家庭的气氛，可以改变整个工作岗位的气氛，甚至是改变一整个国家的属灵气氛。所以我再说，我们只有一个目标，更多追求神荣耀的同在，天天被圣灵充满。可是你一定要了解，所有被圣灵充满的经历虽然都充满了荣耀，但它也是一个致死己生命的过程。你一直在追求主，可是你也需要一直的继续不断的跟圣灵合作，来致死你的老我，致死你的老旧的性情，致死你的己生命。而这个是需要付上代价的，就是你需要有更深的顺服，每一天从早到晚你要更深的顺服，更细腻的顺服。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渴慕更深的突破，更多经历圣灵的喜。你光靠神在一年前、两年前、甚至二十年前某一次触摸你，这个是没有办法成就的。这个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持续的让圣灵点燃那把火在我们心里头。所以我们一定要看重与圣灵之间的友谊，我们要看重与圣灵之间的友谊远胜于生命中其他的任何人事物。我们一定要把跟神一直的维持这个亲密的关系，超过你对于地上任何事物的向往。而如果你渴慕更多有神，神就用他的自己来充满你，你就会在神里面得着完全的满足。在神里面，这种满足是地上任何福乐无法取代的。我觉得很多人他就是没有真实的尝到那种在神同在、在圣灵里头的满足， 所以他总是会往外去追求地上的福乐。可是让我们都更多的渴慕神自己，渴望能够把这位造天地的神如同外袍般披戴在自己身上。我们需要披戴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祷告，而且要经常祷告，祷告到我们真实的完全向神降服，我们真实触摸到神的心还有神的心意。请我们再来看阿摩司书九章十一到十五节。阿摩司书九章十一到十五节，九章十一到十五节，请你们读。到
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揣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
那先知阿摩司他大概在主前750年以前说预言。那那个时候的北国以色列正因为耶罗波安二世的强大武功达到一个富强的高潮，可是国中呢充满了拜偶像、淫乱、强暴、偷窃、谋杀等等罪恶，迅速奔向灭亡。所以阿摩司他严厉的指责罪恶，因为他一直指责罪恶，就被称为灾祸的先知。他就讲什么灾祸要临到，什么要灾祸要临到，他宣讲这些灾祸跟审判的信息。神虽然呢必须管教他悖逆的百姓，可他仍然深深爱着他的百姓，所以他也借着先知阿摩司对他们发出归回的应许，还有复兴的应许。最后神不得不审判他的百姓，耶路撒冷被毁灭，圣殿当然也被毁。这个时候呢，等于是大卫的帐幕倒塌了，因为大卫的帐幕就是圣殿的前身嘛，所以等于是大卫的帐幕倒塌了，大卫的国度倾覆了。可是神仍然充满慈爱，所以他还要再行其事，他要重建耶路撒冷城，使那些被掳的子民可以归回。那这里提到大卫，其实他是在预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属天的大卫王。所以阿摩司的这段应言预言不只是应验在所罗巴伯时代他们真的归回了，当然也应验在教会时代。那阿摩司书九章十二节提到这个以东人，以东人他们曾经臣服在大卫的权下，可是以东也一直跟以色列是对立的，彼此为仇。可是当神做复兴工作的时候，那些以东的余剩者还有其他国家的人都要归并以色列，成为神的名下的国。当然这个也是预言教会时代要发生的事情，就是在教会时代呢，万般万民当中都有人要起来寻求主、倚靠主，这些人成为神的子民。所以这些人就是叫做余剩者、余剩的人、余剩的人。所以当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七节他引用阿摩司书九章十二节这句话的时候，有一点改变。本来在阿摩司书九章十二节是说，使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以色列人要得到以东所余剩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可是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七节这样讲说，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叫余剩的人，余剩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是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七节讲的话。接下来他讲到一些丰收的景象，我们刚刚读的经文。 巴勒斯坦它秋天下过雨以后，那个土地很柔软，就开始锄地，开始犁田耕种，这是十到十一月之间的事。接下来十一月十二月他们在撒种，然后到四五月春季就可以收割，其中相隔半年之久。而那个葡萄的收成大概是在九月，收成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一边跳舞唱歌，然后一边在那里采葡萄，采葡萄，他们要做甜甜的葡萄酒。所以阿摩斯就是在形容神那么爱他们，叫以色列人在物质上大蒙祝福。四五月呢，收割的农作物那么多，多大个地步，到了十月跟十一月还没有收完，问题是耕种的时间已经到了，对不对？所以阿摩斯书九章十三节说，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采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那么九月以来呢，葡萄就有大丰收，所以这个采葡萄的工作呢，由九月进行到十一月还没有结束。所以他说，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采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所以神就是这样祝福他的百姓。这种丰收的光景呢，就是神爱的明证，慈爱的神大大祝福他的百姓。所以呢，采葡萄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农夫必须先去撒种，撒完了种，他们可以继续做这个采葡萄的工作。那巴勒斯坦的山呢，有许多的葡萄园，原主知道他们可以得着许多香甜的葡萄酒，所以他们不禁要赞美耶和华说，大山要滴下甜酒，而那个小山有许多的牧场，你的牧场就有许多的母牛母羊，他们会产丰富的那个牛跟奶跟羊奶，所以说小山都必牛奶。这里仍然是在形容那些顺服神归回的余圣者那种大大蒙福的情况。而在教会时代，我们归回主怀抱的余圣者，不但在物质上蒙福，在灵性上也蒙福。所以这段经文有它属灵的含义，就是提到呢，我们可以大大的喝圣灵香甜的新酒，我们也可以喝很营养的纯净的灵奶，就是神的道。我们把神的道栽种在自己的生命中，我们可以满结圣灵的果子，我们也有机会把福音传给别人，把神的道栽种在别人的生命中，我们要欢呼收割灵魂。所以我们自己继续的追求耶稣，得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我们里面可以丰盛到一个地步，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采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这个就是慈爱的神要祝福我们灵性的一个描述。那采葡萄当然是一个欢乐的节期，神的百姓在那里采葡萄的时候，他们充满了喜乐，我们也一样，我们可以在圣灵的新酒当中喜乐的工作侍奉，而在圣灵中的喜乐，我想远超过以色列人采葡萄的喜乐。我们里面可以丰富到一个地步，是充满了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因为神盼望我们每一天活在荣光中，神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荣耀的器皿，我们可以在荣耀中说话，在喜乐中行动。虽然有的时候也需要辛苦的撒福音的种子，可是我们知道会欢呼收割灵魂。我知道神正在世界各地进行他荣耀的大功。在二十世纪初期呢，神在这个海布里地群岛做复兴工作的时候，他所使用的一个荣耀的器皿是来自苏格兰西部高地的甘邓肯。那这个甘邓肯他在一个地方，就是在这个海布里地群岛一个地方服侍的时候，许多人在灵里头惊艳到神以不寻常的方式对他们说话。有一个男老师，他还没有信耶稣，他是住在离甘邓肯讲道的地方大概有15英里距离的一个地方，他的家。 有一天晚上十点钟，他在找一些文件，突然他就感受到一股很大的迫切感，他想要去一个岛啊，不是他的家，是另一个岛，叫波福斯岛，他想要去那里。他跟他的太太讲，他太太不太高兴，他太太觉得他是找借口要去那个岛上的朋友那里出去喝两杯这样子。所以他就跟他太太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需要去那个岛，不过我有预感我不会再喝酒了。后来呢，这个男老师就搭上渡轮就往这个波福斯岛去，结果他就参加了甘邓肯在一间农舍举行的晚间的聚会。他一听见这个甘邓肯的讲道，他就为自己的罪痛悔，忧伤痛悔，而求耶稣基督饶恕他，他就这样真实的重生得救。所以那段时间，神在海布里地群岛做荣耀的工作，有许多人得救，他们为自己新找到的救恩高歌赞美，有许多人被神复兴。我知道今天神仍然在台湾做荣耀的工作，我们求主也不要放过我们，让我们在这个荣耀的行列里头有份。而这个九章十四节，九章十四节他说，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这个是先知阿摩斯发出归回的应许，复兴的应许。所以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重修废墟，重整家园，蒙神祝福，他们有葡萄园可以享用其中所出的果子跟酒，有果木园，有很多水果可以吃，生活安定，物质上没有缺乏。所以先知阿摩斯他不止预言被掳，也预言归回复兴的景象，为的是叫以色列人能够有盼望。当然我也讲过，他是在预言教会时代归回神的余圣者，提到我们这些人，我们不是要住在迦南地的城邑，我们是要住在主里面，我们可以喝圣灵的新酒，我们身上可以结满圣灵的果子，让神有所享受，也让别人有所得着。最后在九章十五节，阿摩斯书说，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他就是告诉以色列人，当神怜悯你们，神爱你们，使你们归回的时候，你不会有被掳的威胁了，好，你现在可以安居乐业，这是神的恩典。而教会时代，我们是以信为本的真以色列人，我们信靠主耶稣，我们得着更大的恩典，就是与主一同得份，我们可以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我们可以被栽种在基督里，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可以每时每刻住在神里面，与神同住，每时每刻在我们身上可以有神奇妙的同在。神应许说，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意思是我们可以凭信一直住在主里面，不要进进出出，有时候在主里面，有时候根本就不在主里面，我们不要过这种进进出出的生活，这样你就没有办法时常得胜。我们用信心一直与主连结，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一样，与主合一，照主所行的去行。因为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一方面用信心住在主里面，另一方面借着遵守神命令一直住在主里面。而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爱里面，这是老约翰告诉我们的，就是住在爱里面。曾经有两个国家彼此交战，炮火非常的猛烈，所以双方呢死伤惨重。有个小鼓手，他是在军营里当那个军乐队的队员，在战场上他拿着一个水壶，他就跑到那个战事平息的战场，往来于死尸之间，找那些伤兵，给他们一些清凉的水喝，凉凉他们的舌头。可是有一个对方的敌兵，是个敌人，他流血过多，口渴难当，他就看见这个小鼓手 拿着水壶就抬起他那个下垂的头啊，张开已经干很干的口做求救的样子。所以呢，这个小鼓手就赶快跑过去，就把壶口倾向他的嘴，给他一点水。他喝了之后，他感谢这个小鼓手啊，他说呢，制服是仇敌的制服，心却是基督的心。他说他穿的那个军装是仇敌的军装，他们是敌对的，可他的心却是基督的心。所以我们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主里面，就被栽种在那属灵的迦南美地，栽种在基督里，我们可以享受主的爱，连结于主的爱，我们不需要从神所赐的这个属灵的地土上被拔出来，我们不需要离开耶稣基督。刚刚我们所读的阿摩斯书九章十一到十二节这样子讲，他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那大卫所立的帐幕是在耶路撒冷，所以阿摩斯书三章十一节所提到的那日，可以指着归回的日子，神要让余剩的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敬拜神，像古时一样。所以这个所罗巴伯的时代啊，尼希米他们那个时代应验了啊。可是这个那日，每次先知书提到那日，常常可以指着教会时代说的啊，这预言可有双重的应验。初代教会他们在争论这个信主的外邦人是不是需要行割礼啊，保罗巴拿巴上耶路撒冷去跟使徒众长老在耶路撒冷那里开会辩论这件事。最后呢，耶路撒冷教会的监督雅各他就引用了这个阿摩斯书九章十一到十二节做一个结论啊，他所讲的话是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三到十八节，使徒行传十三到十八节，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三到十八节，请你们读。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
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
所以当神他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的时候，神也同时扩张了帐幕之地，让外邦人也可以进到大卫的帐幕来敬拜神。也就是说，全世界所有的人，你只要愿意相信耶稣，你都可以进到教会，跟其他信主的犹太人一同来敬拜神。那你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你要了解大卫的帐幕是很简单的，它其实就是一个帐篷，但是里面呢有代表神同在的约柜。所以这个帐幕你一进去就看见约柜，它不像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么复杂，关卡重重，对不对？你进那个所罗门的圣殿，你要从外院经过，穿过门廊进到外殿，然后呢又有门扇，门扇里面才是内殿，然后要穿过幔子，你才发现有约柜在那里。那约柜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而且需要带着血，免得被神击杀。所以神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那个意思就是教会时代的敬拜模式是很单纯的，人只要靠着耶稣的血就可以坦然进入帐幕内，直接碰到约柜，意思是你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你直接可以来遇见神，坦然无惧的与神相亲，去享受神的爱，神的同在。而大卫是一个渴慕神的人，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进入他所搭的帐幕，去坐在约柜前，那等于是坐在神面前。他生命里头很单纯，只有一件事， 瞻仰神的荣美，而且求问神。所有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像大卫一样，我们在灵里头瞻仰神的荣美，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和能力，我们可以享受神的爱，一生致力于建立与神的亲密关系，我们敏感于主的心意，我们学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求问主，认定主，顺服主。那大卫的帐幕里头的侍奉是什么样一种情形？请我们来看历代志上16:4-11，请看历代志上16:4-11。历代志上16:4-11，请你们读。
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首的是亚撒，其次是撒加利亚、亚薛、士比拉莫、耶歇、马他提亚、以利亚、比拿亚、阿别以东、耶利、鼓瑟弹琴，唯有亚撒敲把大把响声。祭司比拿亚和亚哈西常在神的约柜前吹号。那日大卫初次借亚撒和他的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说，你们要称颂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你看大卫安排利未人在帐幕里头唱诗颂扬神，称谢神，赞美神，这是他们每一天的侍奉。你不觉得他们所做的跟我们在教会里头很像吗？我们也是在教会唱诗敬拜神，颂扬神，称谢神，侍奉神。所以我们要一直的住在这个大卫的帐幕里头。第一，我们心中应当欢喜。第一，心中应当欢喜，我们要用欢喜快乐的心来追求神，寻求神，因为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神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所以神喜悦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用一个爱的眼目注视神，可以夺神的心，神会因我们而神魂颠倒，心荡神怡，喜乐而欢呼的，这是雅歌里头告诉我们的。第二，我们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我们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当一个人他认真寻求神的时候，他也会寻求到能力，他会得着这个爱的能力，得着得胜的能力，征战的能力，顺服的能力，侍奉的能力。所以大卫在诗篇63:2说，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有一个姊妹，她实在没有办法爱她的媳妇，她流着泪去找传道人说，我试过各种方法，但我的心仍然是冰冷的，神真的要我去爱她吗？传道人跟她说，是的，但是你无法靠自己的能力去爱她，你曾靠自己的能力去尝试但失败了，现在你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降服于神，让神的大能运行在你身上，运行在你心中，这样你就能够爱你的媳妇。这位姊妹听完以后，她立刻将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好好的参加聚会，在家里头有时间，她也就花时间寻求耶和华与她的能力。过不久，她的媳妇就发现她婆婆改变了，因为她的婆婆不在呢，对她谢谢你啊，而且呢，言谈举止有礼貌，还能够体贴人，所以这个媳妇就很受感动，也开始爱她的婆婆。所以我们一定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让他爱的大能能够在你的生活工作当中运行，这样你会常常看见爱的神迹。第三，要时常寻求他的面，时常寻求神的面。你把寻求神当作你生命当中最要紧的事，最快乐的事，最上等的享受，你有空就回到里面 寻求神的面，与神面对面，就像大卫一有空就溜进帐幕去坐在约柜前与神面对面一样。神时常借着圣灵用爱吸引我们，所以我们可以顺着里面那个爱的吸引进入灵里深处，让我们整个人可以消失在这个爱的海洋里。所以我们要时常寻求主的面，这样我们才能够真实认识主的爱，与主有一个爱的亲密关系。有个弟兄他上班遇见很多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圣灵就是提醒他，你一定要多花时间安静等候神。所以他每天下班回家，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头，或者读经，然后祷告，安静等候神，他什么都不做。可是有时候因为他太疲倦了，当他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他会睡着了，他会打个盹。但是醒来之后，他下意识知道自己的心仍然是安静在神面前的。所以他每一天就是这样，下了班就是亲近神，寻求主的面，享受主的爱。这样就是因为他这样做，花时间寻求主的面，不知不觉他的心就进入神的安息，所以心里面那一切的乌烟瘴气就消散了，他就不再怨天尤人。每天早上醒来，他内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跟喜乐，不会到了礼拜一就不想上班。很多人 一见礼拜一就很苦恼，很不想上班了。可是因为他每一天这样花时间寻求神，好像他身心灵真的得着一种复苏，整个人就焕然一新。而且呢，他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神特别让他想到一节经文，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他在公司里头遇见一切不如意的事，其实万事都会为他互相效力的，因为他爱神，对不对？因为他花时间安静等候神，神在他的里面变得越来越可爱。神的同在对他来讲是非常真实的，他跟主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所以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对一切事情的看法都和以前不一样。你越追求主，你就越发现你的价值观跟地上的人真的是天差地别。所以仇敌的诡计呢，就是千方百计拦阻一个人信耶稣。一旦一个人信耶稣之后，魔鬼就想办法拦阻这个人参加聚会，拦阻这个人好好追求主，还引诱这个人去爱世界，这样他就不会爱耶稣。要么他就让一个人忙到一个地步，他没有时间寻求神，他会忘了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所以这个人就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爱的大能。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魔鬼的诡计，让你的生命那么单纯，只有一件事，你就是要寻求神的面，要瞻仰神的荣美，然后凡事求问神。你知道许多中东地区是沙漠，那个沙漠地带的井其实都是活的，是活的老井，所以这个地下的水源是非常丰富的，它会渗进那种地上那种天然的洞穴，甚至在沙漠的那种炽热的空气底下，那个水还是流满了洞穴。所以呢，所有在沙漠生态环境里的生物，他们就会来绿洲的水井呢取这个生命水喝。同样的，所以我们活在这样一个炽热的环境底下，我一回台湾就觉得哦，台湾好热。可是神已经把他那个爱的水井打开了，所以每一天我们要向井歌唱，每天早上醒来说，井啊，请你涌上水来，用你的活水江河充满我。所以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欢喜快乐的畅饮这个生命的活泉，爱的活水。只要你可以畅饮到一个地步，一整天的生活你是福杯满溢的，不但你自己够用，而且可以流出来给别人，成为堵破口的人。有时候你看见教会有一个需要没有人去做，你就主动去做。有时候你忽然有负担，你想要为某一个人祷告，主就感动你，快一点用祷告来堵破口，或者来化解一个危机。有个加州的牧师有一次非常需要代祷，那时候他正在宣教的途中，他开车呢 穿越一条充满了坑坑洞洞、有石坑的那种崎岖的山路啊。后来他知道这条路已经被政府禁用，人不能就政府不要人家走这条路，已经太晚，因为他已经开上去了，他不知道。所以他一边开的时候，许多的石块就在他车子经过的时候就这样喷起来，然后滚下山坡啊。不管怎么样，他终于安全抵达目的地，因为一路上有一只无形的手护庇着他，而他不知道那个无形的手其实就是祷告的手。当他行驶在那条崎岖难行的可怕的蜿蜒道路上的时候，一个祷告的器皿，他衷心的跪着双膝为他的牧师代祷，直到他脱离险境。而这个祷告代祷者，他付出了什么代价？他损失了几个小时的睡眠。我也非常谢谢我们不在期间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在欧洲一切的服事我们都看到神的祝福。所以每一天我们是靠着神爱的大能，在这个顺服的行动当中，把那个破坏的重新建立起来，重新修造起来，直到教会被建造成为荣耀的教会，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心腹，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等着天上的新郎来迎娶。半夜会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我在卢森堡服侍，我说，主啊，你今天圣灵一定要充满我，让我成为聪明的童女，免得当你回来的时候，回来卢森堡我没有办法坦然迎接你。当我在瑞士的时候，我也每天这样祷告说，主，你要圣灵充满我，让我成为聪明的童女，如果你忽然回来，我可以在瑞士坦然无惧的迎接你。所以天上的新郎真的是心里火热如焚，他热切地要来迎娶新妇，同赴这个羔羊的婚宴。我不晓得今天你的心是不是也为着天上新郎耶稣你火热如焚，还是你心里说，主啊，拜托慢一点回来，因为我还没有结婚呢。有些人说，主啊，你慢一点回来，我刚买了一间房子，我还没机会享受呢。也许有人说，主啊，我才刚刚结婚呢，你不要现在回来，我现在没办法去赴羔羊的婚宴。弟兄姊妹，人如果不爱天上的新郎，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自己的性命和事业，或者地上所有的一切，就还没有预备好赴这个羔羊的婚宴。所以好爸爸，今天我们真实的把自己的心全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主，求主用圣灵跟他的爱火为我们施洗，使我们对主火热如焚，让我们今天就预备好要迎接主的再来。